感谢神赐给我们一个这样有生命力的教会。接下来一起让我们来攻读主的话语。今天所要读的经文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如果你是使用教会的圣经，是在新约圣经的268页，新约圣经268页，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翻到以后，让我们一起来念完这六节。十一节，请。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接下来我们请王牧师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上一次我讲到的题目是教会是家，今天我想继续这个题目，再多看一次关于教会，圣经对教会的教导。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每当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接受神话语的时候，主你就会做奇妙的工作，你的话语会发出光亮来，来照亮我们的人生，使我们知道怎么生活，怎么继续往前走。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求主让我们有同样的心，像主爱教会那样，我们也爱教会，也看到主托付给我们有个工作，就是叫众人同心合意来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求主把这个呼召摆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可以在主里面互相配搭，来建立起耶稣基督的身体。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位老牧师叫做斯图德牧师 John Stott， 80几岁了，许多基督徒都听过他的名字，不少人也读过他所写的书。我自己信主之后，因为读了他所写的 Basic Christianity， 对基督教的基本信仰有了更清楚的了解。过去曾经有人访问这位牧师，问他一个问题，说：斯图德牧师，如果你可以从头开始的话，有哪些地方你会做的不一样？那斯图德牧师他就这么回答，他说：如果我可以从头开始的话，当我就任牧师的第一年，我会用一整年的时间来讲解有关教会的真理。从他过去这么多年的经验里发现，说有太多的人不清楚什么是教会，不知道教会应该做什么事情，以至于失去很多神的祝福。只有大家都清楚明白了，教会才能发挥它真正的作用。那弟兄姐妹，我们的经验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去一个地方都很清楚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的。好比说来到餐馆，我们知道这是吃饭的地方，来到医院知道这是看病的地方，来到邮局，来到银行，来到学校，都知道那里是做什么的。每个地方的定义都很清楚，不会混淆。我们不会到银行里面去买邮票，也不会到邮局去看病，也不会到医院去跟医生说：医生，来碗牛肉面。一般来说是这样子的。可是 一般人对于教会的定义却非常的模糊，很多人搞不清楚教会是干什么的。我遇到过把教会当作食堂的人，他每个礼拜天早上不来聚会，中午吃饭的时候来，来了就吃，吃了就走。他每周跟教会的接触就是来教会吃一顿饭。还有一次，在我所住的地方，其实这个现象很普遍，在我所住的地方，我遇到一群年轻人，那天他们正在兴高采烈的谈话，哎，刚好主题讲的就是教会。有一个说，哎，你为什么去教会？那另外一个年轻人说，我去找女朋友啊，啊，如果要交女朋友或结婚，那你就要去教会。那这是把教会当作婚姻介绍所。还有一次，有人打电话到教会来说，我是某某人的朋友，然后接着就提出要求说，要教会替他搬家。那有弟兄就帮他忙了一两天，把家搬完了，该买的东西都买了，安顿下来了，然后他的人也就不见了。那这个是把教会当作免费的搬家公司。其实这些功能呢，教会都有，可是不是教会主要的功能。我们教会的确是有提供午餐，也有不少弟兄姐妹是在教会里面认识而结婚的，感谢主。教会也会替人搬家接飞机，而且我们是很乐意去做这样子的服务。但是教会主要的功能不是这些。我们想，如果说有一间医院，人家讲到这间医院就说，哎，知不知道那家医院的餐厅伙食很好，但是从来不说那家医院的医疗有什么好，那个医院的人听到了一定会很伤心。如果有人这边讲到一家教会，哎，那家教会的午餐非常好，但是不讲到这个教会真正的好处是什么，那教会听到了也会很伤心。那教会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教会主要的功能是帮助一个人培养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来敬拜神，来侍奉神，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信徒之间彼此连接，彼此关怀，彼此相爱，同时也关怀社区，把神的爱跟真理传递给社区里的人，使更多的人可以信主，可以得救。就是因为对于教会它的性质跟使命是这么深切的认识，所以马丁路德他曾经这么说，他说离开了教会，一个人不可能真正的得救。那我们觉得很奇怪，这话怎么说的？因为我们都清楚，教会不能够给人救恩，只有耶稣基督可以给人救恩。那马丁路德他在真理上不会搞错，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他离开了教会，就不可能真正的把他的救恩生活出来。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群真心信主得救的基督徒，他们奉主的名崇拜，奉主的名聚会，传讲神的话语，施敬守主餐，团契传福音，行善宣教。一个基督徒要和教会连在一起，也就是跟其他信主的人生命上连接一起，互相为肢体，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才能够把他的救恩充分地活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么看重他的教会。那弟兄姐妹，教会其实是一个圣经上的名词，第一次有教会这个名词是出现于圣经，所以我们要多了解教会到底是什么的话，最好的方法是看一看圣经怎么来讲教会的。我这里跟大家提出三个名词来，一个是圣经说教会是神的家，另外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三个名词，神的家、基督的心腹、基督的身体。我想一般基督徒对这三个词都很熟悉，因为你们读圣经的时候的的确确是常常会读到圣经是这么说教会的。那请大家就是注意一下，你会发现这三个名词是非常亲密的名词。讲到说一个家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这是很亲密的地方，不是外人，是家人，一家人。那讲到说一个人的心腹，心腹就是新娘，一个人娶心腹，那是人生最亲密的经验。那再进一步说，他就是他的身体，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圣经是用人间所知道最亲密的那个词眼来描写神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教会是家，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又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好像是做了耶稣基督的心腹，所以保罗这样说，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又说将来有那么一天，在天上有个时间叫做羔羊婚娶的时候，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那更多的时候我们听到说，圣经讲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要保养顾惜，就好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所以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的爱我们。那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是基督徒，我们就想说，神是这么爱他的教会，主耶稣是这么爱他的教会，那么我是否也是同样爱教会呢？因为我们看到圣经是怎么描写教会的，神是这么爱他，跟他的关系是这么亲密，那我们是外人还是家人？哦，我们是家人，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家。主怎么爱教会，我也同样的爱教会。从这个地方做起点，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这个家。我做了一些整理，再跟大家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看这个家的特性。首先第一个特性就是教会它是一个爱心的社区。我们教会就是人，我们刚刚看到了教会是一群信奉耶稣基督的人聚在一起，因为聚在一起呢，它就是一个社区。这个社区最大的特色是它能够流通神的爱，整个教会就是一个爱心的导管，把神的爱流露出来。那弟兄姐妹，我们在社会上待久了，常常感到社会很险恶，社会很现实，人情很薄，嫌贫爱富，欺善怕恶。在社会上待久了之后，人的心会感到心凉，也会感到很累。可是教会却不是这样子，教会是一个给人休息的地方，在社会上待累了，可以到教会里面，可以很安心的就休息，不需要心里面有什么提防，不需要怕别人看不起我，或者是别人用什么心机来害我。因为教会是一个不戴面具的地方，大家就是用本来的面目来相见，本来的面目来接纳。那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教会是怎么开始。教会它原来是很卑微的，整个的基督教有个非常卑微的开始。2000年前，当世界上刚刚开始有教会的时候，那些来教会的都是社会上最低层的人，他们是渔夫、税吏、仆人、奴隶、罪人、妓女。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当初耶稣基督传道的对象多半是那些被社会上所厌弃的，没有人理他们的，没有人关怀的那些人。所以圣经这么记载，所以有好些税吏跟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起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普通人不会跟这些税吏罪人在一起，但是耶稣和他的门徒就跟他们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吃饭。而圣经特别讲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让人感动，说这样的人多，那别的人不跟随耶稣，他们跟随耶稣。那教会是这样子开始的。当耶稣离开他们之后，门徒继续传福音。有一次他们中间带头的两个人，彼得跟约翰被官府抓起来，圣经这样子透过官府的眼睛来看他们两个人。圣经说他们看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这是当时教会的领袖，但人家看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那弟兄姐妹，主耶稣所拣选的这12个使徒，他们多半是打鱼的、收税的，身份不是很尊贵的人， 所以当时的人看他们，就是这些人算什么？你看那个教会历史啊，我们读教会历史，有些这些过去的历史记录记下了，就是当时在罗马人所统治的那个国度里面，那些有大有权能的人，身份很尊贵的人，当他们看到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就好像保罗所写的是，说人家看他们这些做使徒的，好像万物中的渣滓，万物中的粪土，是最不值钱、最贱的那一种人。这就是当时的教会，所以保罗也说，我们中间这些信主的人，尊贵的不多，哈，有地位的、有身份的人都不多。我们的教会，基督徒们有个非常非常卑微的开始，但是在这样子里面，我们得到主对我们的教训，这样子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又告诉我们说，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教导我们说，要怎么样来真心的接纳跟真心的尊重每一个人，不是看他的社会的地位会怎么样，不是用个势利眼去看别人，而是说真心的接纳，真心的尊重，把神的爱具体的表现出来。那弟兄姐妹，这个在当初2000年前那个教会很容易实施，就大家来的教会都是一样，都是身份这么低，都是平常被人家看不起的人，可是一发现来到教会里面，哎，彼此之间很能够接纳，彼此之间也能够看重对方，就看到对方是一个人，神所造的人，有尊贵，有聪明。那我们基督教会就是这样子开始的，就在这样子彼此接纳、彼此真心的尊重里面开始。而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也存到我们今天的信徒的心里面，说就算是在21世纪，但是教会里面没有势利眼，不会说用世俗的眼光去看别人，不管你从世界哪一个角落来，只要来到真的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你应该可以盼望在那里面得到真心的接纳跟真心的尊重。有人讲一个故事，是大概是很久以前的一个故事，说在芝加哥那个地方有个小孩子，他平时去一间教会，他的爸爸妈妈不太去教会，后来他们家搬家了，就搬到他们的城的比较远的地方去。那因为他的爸爸妈不太去教会，这个孩子还去，结果他搬家之后，他每个礼拜天就走很远的路回到他原来那个教会去。那后来人家就说，孩子你怎么那么傻，在你新住的这个地方还是有很多间教会啊，你不要走那么远的路去那么远的地方去聚会。但是这个孩子说，我还是要走回去原来那个地方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的人爱我，因为那个地方的人关心我，所以他宁可走这么远的路，还是回到原来的教会。那弟兄姐妹，教会里面有爱的时候，人会被吸引，即使小孩子他也会被吸引。第二个，我们来看教会，教会是一个真理的学校。圣经里面有这句话，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请大家就看这一句简短的话，用你的心来看这句话，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好，这句话我们懂，我们刚刚说教会就是神的家，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但是接着他下面说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家，它的原文跟房子是同一个字，你也可以说这个房子就是永生神的教会。那这句话它是说，神的家好像是一栋坚固的房子，这栋房子的柱子是真理，这栋房子的根基也是真理，这栋房子的柱石和根基就是真理。永生神的教会，一间教会如果它要坚固的话，就必须有真理来做柱石跟做根基。那真理是什么？感谢主，基督徒知道说，真理就是神的话，也就是 我们所读的这一本圣经。有真理的教会它就坚固，那这倒不是说我们教会可以去买很多很多本的圣经，把全教会都放满的圣经，每一个房间都有圣经，这样我们教会就有神的话，我们教会就会很坚固，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么真理应该是在放在什么地方？是，感谢主。那真理是要放在我们信徒的心里，要弟兄姐妹心里面有了神的话，有了真理，那我们的教会就会成为一栋坚固的房子，就会有真理做我们的柱石跟根基一样。那弟兄姐妹，你看那个房子，它如果是很坚固的话，不管它是大房子还是小房子，过了几十年几百年之后它还在。但是如果那个房子盖得不坚固，就算它一开始的时候很漂亮，可是几十年之后那个房子慢慢就腐蚀，慢慢就坏了，几百年之后它已经不存在了。那圣经这里说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在描写一栋非常坚固的房子，而这栋房子里面是有真理的存在。可是这时候我们来讲一件事情啊，就是基督徒读圣经，或者说基督徒不读圣经。基督徒不读圣经的现象非常的普遍，大部分的基督徒他从来没有把新约圣经仔细的读一遍，他也许大致读一遍，但是他没有说仔细读一遍。那说把旧约圣经好好的读一遍的人，十个里面大概没有一个。那因为大家都不太读圣经，那你说他做这么久基督徒，他有没有圣经知识呢？他说我有。那他的圣经知识怎么来的呢？就是东听一句西听一句，或者某一次查经查到这一段，他就零零碎碎的拼拼凑凑的，然后就说这是我的圣经知识。那么这样子建立教会，教会的根基稳固不稳固？教会的柱石稳固不稳固呢？不稳固，因为没有真理在教会里面，必须有真理才能够使教会得以稳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把神的话有系统的存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这个教会才能够稳固。如果有一位老牧师，他带一个年轻人信主了，然后他又非常的爱护这位年轻人，那后来这个年轻人他也受到神的呼召，他也去做牧师了，那么这位老牧师会对这个年轻人说什么话呢？那圣经里面有记载一句话，是这个老牧师对年轻人说的，记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这个老牧师就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位老牧师就是保罗，年轻人就是提摩太。保罗带领提摩太信主，提摩太又蒙召做神的仆人，保罗就叫提摩太说，我儿提摩太，你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他告诉提摩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做传道人，按着正义分解神的话语，真理的道。然后我们又看到第一次世界上有教会的时候，就是耶路撒冷教会2000年前，然后使徒行传的记载说，那时候教会成立一开始圣经这样描写他们，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不是自己教训，而是把耶稣的话重新讲给他们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这里是让我们看到说，在一个坚固的教会里面，有真理的传讲跟真理的学习，有人他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有耶稣的门徒信主的人，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也就是遵守神所传递下来的这些话语。而教会也是一个维护真理的地方，大家知道有真信主的，有假信主的，有根据神的教导建立的教会，也有相信异端的。那在新约的时代已经有这回事了，所以新约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使徒保罗他碰到一群传异端的人，然后他这样子说， 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心里。说哎，有人到教会里面传一些不是福音不是真理的东西，但是感谢主，哎，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们能够分辨，然后他们的态度非常的坚定，就说连片刻的时间一刻的功夫都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的是要保护群羊，让福音的真理能够存在你们中间。那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也需要有这样子的人，他们知道神的话语，了解神的话语，能够在这个时代做保护的工作。这是第二个我们看到的，说教会呢它是一个传讲真理的地方。第三，我们看到教会是一个生命的交流站。我特别提出从连接在一起来侍奉主来看生命的交流，这一点圣经特别有清楚的教导。所以我们一旦信主了，一旦接受敬礼了，就跟神的生命合在一起，也跟其他基督徒的生命合在一起。那圣经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换句话说，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是白人黑人红人黄人，不管你是社会上是什么地位，只要你是信主的人，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只要我们信主了，那个时候你就接受了圣灵的浸，而这个浸是把我们进入同一个身体。从此之后，我们不再是一个个别的肢体，而是在连接起来的。那弟兄姐妹，你一定就是，如果你心中接受这件事情的话，你才肯跟其他的人生命连接在一起，说啊，原来我们是同一个身体的，啊，我是身体的一部分，你也是身体的一部分。神的意思是要我们联合在一起，在一个地方来侍奉主，来传他的福音。我一个人只是一个小手指头，你一个人只是一个小脚趾头，我们自己一个小指头不能做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全部连在一起，就有眼睛，有耳朵，有手，有脚，可以走，可以坐，可以看，可以说，这样子合在一起，才能够发挥我们这个小部分的作用。那一旦我们了解说啊，原来神的意思是要我们用生命连接在一起，然后合成一体来侍奉他，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很开心的去侍奉神，说原来我一个人小小的做不了什么，可是一旦跟整个身体连在一起，我就可以做在神眼中非常有价值的事情。那这是一种生命的连接。刚刚我们读的那段圣经的最后一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这个他指的是耶稣基督，靠着主耶稣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建立自己指的是身体他自己。这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不是随便连接，是靠着主，百节靠着他联络的合适，然后各按各职。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给我们特别的功能，独自的时候没有用的，但是一旦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发挥出很大的功用。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教会它是一个生命的交流站，大家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那弟兄姐妹，你们听我讲过我关于这方面的看法很多人大概亲自我跟他说过，就是你如果是个基督徒的话，你应该求神让你知道说你要去跟哪些弟兄姐妹连接在一起，你必须要属于某一间教会，跟那间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生命上的连接，做一个结，做一个身体中的一个肢体，然后合在一起，你们成为一个身体，在那里一个整体来敬拜神，来侍奉神，来传扬福音。你不要 church hopping， 不要 church shopping， 不要这里逛逛那里走走，这边节目好，我这个礼拜去这个教会，下个礼拜好，你下个礼拜去那个教会，那样子的话你永远不能够成长。 所以一般人如果碰到这种事情来找我，他说牧师我也去哪里哪里，我通常马上就直接说那你去那个教会，我不跟人家抢人，也不强迫人家留下来。你如果跟我说你去别的教会，我的回答一定说那你去那个教会，但是你要好好的去，要把那个教会当作自己的家，跟当地的弟兄姐妹合在一起，在那边好好的侍奉神，好好的敬拜神。如果主给你的感动是要来这间教会，那也在这边好好的侍奉神，好好的敬拜神，好好的跟本地的弟兄姐妹联合在一起。因为我们不但只是说办一些宗教节目，教会的本质是一个生命的连结，你愿意把你这个基督徒的生命跟其他基督徒生命联合在一起，一起来做成主在地上的工，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来传扬福音，那么任何人都欢迎，不拘是犹太人，不拘是希腊人，不管是什么社会地位都欢迎，我们成为一个生命的整体来敬拜神。但是你如果把教会当作只是一个提供宗教活动的地方或其他性质的地方，我总是劝你去别间教会，但是你就是存着一个好心去那里，到那边固定的聚会跟他们连在一起。因为教会是一个生命的交流的地方，是一个整体。圣经也告诉我们，教会还有另外一个特性，它是天国的大使馆，这关系到教会在主面前的使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然后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在殿里跟在家里面传福音，在殿里在家里啊，使徒行传特别讲到说在殿里在家里，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导人传耶稣是基督。又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地在殿里在家里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在殿里跟家在家里之后，他们就开始行动，然后他们就走了，开始动了，随走随传。他们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开始福音就广传，不但是在殿里在家里，而且是随走随传。那这是因为教会是天国大使馆，耶稣基督把天国的钥匙交托给教会，说你们去传福音，那些听了这个悔改赦罪的道，因此而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得到新的生命，他就进入了天国。那教会主要的功能就好像是一个大使馆一样，他把人带进天国里去，这是靠着我们做见证传福音，使人归主，进入主的国度里。那教会是天国大使馆。今天要看的最后关于教会的一点，可能是一般我们比较陌生的一个观念，但是它很重要，就是教会是精兵训练营。有一个观念，除了教会是家之外，教会里说教会是军队，圣经里面说教会是军队。在旧约圣经里面，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说耶和华的军队就从埃及出去了。当以西结看到枯骨复生的时候，就说他们就起来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在新约圣经的时候就教导我们说，你要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当保罗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令人感动的话，他这样子说，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一开始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信主的人人生当中常常有很多的试炼，很多的挑战，特别是你忠心爱主的时候，常常有一些攻击，有些不顺利的事情，就好像要打仗一样。那么教会是一个精兵训练营，是要使一个人成为一个忠心爱主的，能够为耶稣基督打仗的人。我们中间应该有些人当过兵啊，如果是从台湾来的弟兄们， 应该或多或少都服过兵役啊，那有受过军事的训练啊。那个当兵的时候，不将俗物缠身，要叫那个招他当兵的人啊，得他的喜悦。你会专心的在那里受训练，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好的一个军人。那新兵训练一开始是基本动作训练，一天到晚就是在那大太阳下面立正稍息，立正稍息，然后左右左右在那里往前进行，全部都是基本训练。射击的时候射击基本训练，各样的基本训练，花很多的时间做基本训练。那些基本训练动作都做好了之后，才有资格在那边说逐渐变成说更好的军人。那个时候基本训练的时候精兵是谈不到的了，就是刚刚开始学一些基本动作的一些兵而已。那么我们基督徒的基本动作有哪些呢？我们基督徒的基本动作，好，我们的读经生活，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的敬拜神，我们传福音，这些只能算是基本动作。我们侍奉神，我们对神的奉献，这些也都是基本动作。就跟我去受新兵训练的时候，一开始的那段时间就是立正稍息，只是做这些基本动作，那从来不敢在那个时候说自己是什么精兵，就是连立正稍息都有时候动作还做不好。那弟兄姐妹，但是教会是一个精兵训练营，就说我们基本动作做好了之后，我们再进一步的。所以那些爱主的人都是在教会里面受到了呼召，他们有的到很偏远的地方去侍奉神去做宣教士，无论是长宣是短宣，去到没有人管的地方，有的是到非洲去照顾一些孤儿等等等等。你看到很多人他们去了，然后很多人受很多的苦，有些人因此而殉道啊。这2000年来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历史，那我们很感谢主这是神国度里面的精兵。但我们还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训练自己来成为神国度的精兵。好，以上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是几个教会所示的一个性质。我现在跟大家读一下，我看到一个 survey， 一个意见调查，就是调查了许多教会的牧师，然后他们列举了12样的东西，说怎么能够来衡量一个教会，一个 congregation， 它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强壮，是不是良好呢？那这个意见调查的结果就列举了12样，按照他们的顺序，第一样就是圣经知识。如果会众了解圣经，然后又能够 apply， 把圣经应用到生活当中，这表示说这是一个好品质的教会，健康的教会。第二个是 personal devotions， 就说个人在主面前的灵修生活，他有固定的时间分别出来，来亲近主，来读圣经，来祷告。第三是敬拜神，就说他很固定的每个礼拜时候到了他就去敬拜神。那第四个就是做见证，就他能够把握神给的机会经常的有机会他就跟人家分享他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第五个平信徒事工，一个教会健康的话不是都是传道人在做，而是平信徒能够担负起教会里的事工。第六 missions， 就是教会宣教到远方去传扬福音。第七 givens， 捐献方面，信徒成熟了，他们觉得说能够向神奉献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第八 fellowship， 信徒之间的团契。第九就是他们显出一种特有的生活方式，人家看到他们说哎，这个教会的人跟社会上的人不太一样，感觉到说有一种圣洁美好的生活显示出来。第十就是他们对侍奉的态度，他们会觉得说我侍奉的时候其实是在侍奉神，我不管做什么其实我都是透过这些事情来侍奉神。那第十一是社会关怀， 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教会，他会关怀其他的人。最后第十二就是社会公义，他会关心到社会上那些弱势的群体，那些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人，会去关心他们。好，弟兄姐妹，最后花五分钟的时间跟大家看建立教会这件事情。建立教会是有蓝图的，跟我们盖房子一样是有蓝图的。那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建立教会。我在教会里面做牧师，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建立教会。然后建立教会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想法，有人说我们应该做这个，有人说我们应该做那个。但是其实跟盖房子一样，建立教会是有蓝图的，这个蓝图不是我们每个人自己想出来的，而是说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个蓝图，告诉我们怎么来建立教会。那我就一个传道人，他就像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工头，他不是那个总工程师，甚至也不是一个建筑师，他就是一个小小的工头，他能够做的就是拿出那张蓝图来说，弟兄姐妹，其实总工程师已经把建筑的蓝图发下来了，我们还是照着这个蓝图来建吧，不要意见太多了，因为总工程师他已经画好了，我们就照着这个蓝图来建。那弟兄姐妹，神所给的蓝图重点就是两个，一个是照着主耶稣的形象，第二个是遵行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是这样子，圣经里讲到耶稣基督的形象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两点，讲到耶稣来到世间，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有恩典，还有什么？有恩典，有真理，而且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圣经就是用这两个词，说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接着又说，摩西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也讲到说，基督徒的责任就是反映出耶稣基督的样子来，然后神的教会也是反映出耶稣基督的样子。那耶稣基督是有恩典有真理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也应该是有恩典有真理的。那我们教会感谢主，恩典就是爱心，常常能够很丰富的把神的爱心活出来，但是我们也需要有真理。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房子里面有两根很尖很强很大的柱子，一根是恩典的柱子，一根是真理的柱子。如果说只有一根柱子，这个房子会倒向一边，但是如果有两根，像主耶稣这样子有恩典有真理，那就可以把它很平衡起来，好好的建立起这个房子来。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这些年来推动在真理方面的增长，因为感谢赞美主，我们教会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教会，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子。你很少在一间教会里面看到说这么单纯，这么有爱心，这么容易接纳人，这么容易相处的一间教会。但是我们所缺乏的是对真理的认识，大家会做一个糊里糊涂的但是很有爱心的基督徒，因为不读圣经的缘故。那现在我们把这个真理的柱子靠着主的恩典也把它建立起来，成为一个有恩典有真理的教会，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就是遵照主的吩咐，大使命的吩咐，说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在我们教会里面自己可以做主的门徒，我们也把福音传到远方去，所以教会会传福音，教会会宣教，教会会看天下的人都是主所爱的人，神所爱的人，只要神给机会，我们就到各地去传福音，无论他的长相是什么，他的背景是什么，都是神所爱的人。主既然为他们流血舍身拯救他们，神给我们有感动，我们也愿意出去宣教。那这是第二个，就是遵照主的吩咐。好，弟兄姐妹，我跟大家分享的就到这里结束。关于教会，虽然司徒德牧师说他要用一年的时间来传讲教会的真理，我把它浓缩成两次的讲道。 但是很盼望说，因为这样子，大家对什么是教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也希望主给我们心里面有感动，愿主的圣灵呼召我们，愿我们比目前更往前跨出一步来，说愿意一起来同工，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用个感恩的心到你面前来，主，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天父，我们也看到基督徒互相为肢体，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能够使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也能够做成主的工，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天父，我们自己还有很多缺乏的地方，不好的地方，不够完美的地方，都求主靠着你的恩典，增加我们的了解，增加我们的能力，除去我们身上的罪，把我们在主的爱里面连结合一，让我们的教会也是有恩典，有真理，遵行主的大使命。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